样的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会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进行我们主日的信息的分享啊。让那么十诫的第二部分呢，我们会在以后的合适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思想。因为十诫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上帝把十诫颁布给摩西是刻在两块石板上面啊。我们会认为第一部分是在一个石板，就谈到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在第二块石板。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对我们的信息做出这样的调整呢？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我们的教会又到了就是重新选举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产生新的执事这样的一个，很快要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的教会在接下来这几个月啊，就到了我们执事的这个重新的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现任的执事呢，就是也希望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的信息组织信息围绕在这个上帝仆人这样的一个话题上面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一章46节到47节。路加福音一章46节到47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一章46节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愿意从你那来的喜乐和平安能够充满我们的心。主啊，愿意带领我们都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主啊，让带领我们的脚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也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就是圣经，能够真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谈到上帝的仆人，我就想起我以前我自己的一件经历。我是2年前来到美国的，就是2年前我离开我的家乡中国武汉来到美国。在我打算离开武汉之前呢，我去拜访了一个在武汉的一个老基督徒。我久闻大名，慕名已久啊，我跟这个老基督徒是生活在一个城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后来我跟我的妻子、红孩子们，我们就想，我们这要去到美国以后，再要见这个老弟兄，估计就比较难，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后来就有一天上午啊，我跟我的妻子就去到这个老弟兄家里。这个老弟兄跟他的妻子这一对老夫妻是在武汉，就是家庭教会服侍很多年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么这个老弟兄呢，基督徒呢，老基督徒他也是一个科学家啊，他在科学上有很高的成就，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被称为光谷之父。那么在武汉有一个高科技园区、高科技产业区，被叫做光谷，那么这位徐老弟兄就称为光谷之父啊。我跟我的妻子就去拜访他。后来他们家就住在那个武汉同济医科院医科大学的那个学校的一个教师宿舍里面，就是一个公寓房，就是不是太大的公寓但是很整齐很干净。就是这一对老夫妻为什么一直仍然住在那里呢？他们就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方便给这个医科大学里面的学生和一些老师来传福音。就是在他们家里呢，就是常年就是有家庭教会，也有基督徒的查经点。好了，我们到这个老弟兄家里去，老弟兄姊妹看见我跟冯海来，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但是很遗憾，就是一直都没有见到面。后来我们在一起就聊天，就一见如故，好像是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就好像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啊。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然后中午我们在一起吃很简单的饭啊，就一直聊天。其实我这个人话是很多的，但是在那几个小时我基本上就插不上嘴啊。老弟兄很开心，姊妹很开心，跟我们讲很多，就他们当年怎样在那个最艰苦的环境当中，在逼迫当中，他们是怎样来服侍神。 啊，怎样来服侍弟兄姊妹，怎样来坚持聚会，怎样来给人传福音。几个小时过去，老弟兄根本就没有谈到他在科学上的成就，他在世界上的成功，这根本没有谈到。有时候我还好奇，我就问，哎，为什么人家叫你叫光谷之父呢？他就说，哎呀，那不谈那个，不讲那个，不足一提啊，光谷之父啊，那个是一个，反正他是一个科学家。后来他对他在世界上的成就，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兴趣去谈，津津乐道的就是在谈他这几十年来怎样的服侍神，怎样经历上帝的恩典，在服侍弟兄姊妹当中，在服侍教会当中啊，他跟他的妻子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真是蒙了怜悯，我们真是蒙了恩典。所以我当时我印象非常深，看他的眼睛，他们这对老夫妻就像我见过许许多多的这个年老的那个弟兄姊妹，基督徒弟兄姊妹是一样，就是头发雪白，这个外表很衰老，但是呢一谈起服侍神的时候，你看他们的眼睛就发光啊，神采飞扬啊，兴致勃勃。所以这就像圣经说的，我们外表虽然衰残，但是我们内心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内心的生命越来越强壮。你看他们脸上容光焕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像一个小孩子在讲他最开心的事情，他最美妙的经历。所以我也知道这个老两口他们的儿女在各自的这个工作上面也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但是老两口基本上根本就完全没有谈到他的儿女啊，没有谈到他的儿女在做什么，说津津乐道讲不完的就是他们当年是怎样服侍神啊。我印象很深，就是这个老弟兄他讲有一次，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在中国就是对这个教会的逼迫还是比较严重啊，对基督徒逼迫严重。很多年前，老弟兄有一次跟几个弟兄一起，他们把这个圣经藏在自己的行李当中，他们去坐火车要把这个圣经要传递出去，后来就在火车站呢就被警察拦下来了。当时几个弟兄就是心里很怕啊，老弟兄心里也很害怕，因为不仅仅是这个圣经会被没收，他们几个人当场可能要抓去坐牢的。后来这个老弟兄就当时就灵机一动，他一想，哎，我拿一个东西出来试一下看有没有用。他把他的一个证件拿出来，这个证件是什么呢？是中国国务院给他的一个特殊就是科研人员的一个证件，国务院专门颁发的，他有这么个东西。他把这个证件拿出来给那个警察一看，他说，哎，你看看这个东西，你看看这个证件。那个警察一看，他也不懂啊，这什么证件，但他看见上面有一个章子，他认得，中国国务院的章子。他一看，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好，你走吧，一挥手就让这些人走了。后来老弟兄就很开心，后来老弟兄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喜乐，那个开心，那个眼睛放出来的光让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太美妙的经历。他在这个时刻他看见上帝对他们的保守，看见上帝对他们的带领。后来几个小时，我几个之后，我跟冯海姊妹就离开他们的家，我就在思想，一个科学家，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大成就的人，当他80多岁年老的时候，当他回想他的人生，哪些经历，哪些日子让他充满了喜乐，让他一想起那些经历他就抑制不住那个喜乐要洋溢出来，要流露出来，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不是那些他在科学上的成就，不是那些他在事业上的成就，而是那些他与其弟兄姊妹在一起服侍上帝的日子，是真正值得他去跟人分享，真正值得他去回顾的，真正给他带来最美妙的记忆，最美妙的回忆。所以就像许许多多的年老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中国，他们因着他们信仰的缘故，他们确实是遭遇了很多的患难啊，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但是你如果真正的面对他们，你在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愁苦，你在他们的嘴里你听不到抱怨，你只会看见他们的喜乐，你只会看见他们的感恩，你只会听到他们感恩的话语。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他们就说我们这一生真的是蒙了怜悯，所以感谢神。今天很多人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就在于你积攒财宝在地上，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积攒财宝在地上不过仅仅是一个给你带来短暂快乐的一个游戏而已，不要玩得太认真。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会飞去，这些有一天都会突然消失。如果你玩这个游戏玩得太认真，在你积攒财宝在地上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愁苦，给你带来的痛苦，可能远远大于它给你带来的那一点点短暂的快乐。那么我自己就是这样啊，当我买我第一辆车的时候，那开始那几天我很开心啊，过不了几天我就把我的车洗得干干净净，我自己去洗，又打蜡又抛光，哇，心里好开心，我终于有一台自己的车。但是过不了两个礼拜两个星期，懒得管它了，看都懒得看它，脏就脏在那里，那个快乐就没有了。当我买我自己的房子，我刚搬到我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哇，我好开心，哇，我有这么大的房子啊，我每天小心做清洁啊，不要碰坏地板，小心啊，不要把地板弄花。但是后来过不了多久，这种快乐就没有了。后来有一天我坐到我这个房子里，突然我想，哎，我们家二楼我一年我都没有上去几趟啊，那我们这种快乐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积攒在财宝在地上，它带来的快乐就是那么短暂，它带来的快乐就是那么不持久。那么什么给人带来真正永恒不变的快乐呢？积攒财宝在天上，你在这个地上过与神同行的日子，你就经历到那可以存留到永远的财富，存留到永远的喜乐。当我们回顾我们人的一生，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有一天你都会有一天你都会80岁，有一天你都会90岁，有一天你都会坐在那里，你开始回顾你的一生。当我们开始回顾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是像那个80多岁的老科学家老基督徒那样开心喜乐，去给别人分享他一生是何等的蒙福，他一生是何等的得了上帝的恩典，还是你要告诉人家，有个年轻人来拜访你，你是一个老人家，你告诉人家，哎，小伙子，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吃过哪些哪些好东西，啊，我这一辈子去过哪些哪些好玩的地方，你会给人家告诉人家这些吗？啊，我这一辈子穿过哪些哪些漂亮的衣服？如果我们这样来回顾我们的一生，我们来给人家介绍我们的一生，我觉得我们真的好可悲，好失败。一个任何一个小的生命、小的动物，他所想的就是：哎，我吃了什么？我有没有吃？那一个模特，甚至一个衣服架子，他可能穿过最漂亮的衣服，你从来没见过，你从来没穿过。而一只小鸟，迁移的小鸟、候鸟、洄游的鱼，他去过最多的地方，你可能没去过。啊，我听说啊，我没有去考证，没有去考证。我听说有一个投机金融家叫乔治·索罗斯，叫索罗斯。啊，他这个人他做什么事情呢？他每一年要换一个女朋友，换一个不同种族的女朋友。有时候我在想，他做这个，啊，这是他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在想，等他年老时候，现在已经很老了，等年老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他跟人说，哎，我这一生我每年换了一个女朋友，不同种族的女朋友。他如果这样回顾他的一生，我觉得很可笑。我觉得一直任何一只公鸡有过的女朋友比他都多，这个记录有什么值得炫耀呢？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走完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路，当你回顾你的人生，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当他们回顾他们的人生，他们真正记住的是什么？他们真正的喜乐是从哪里来？他们经历过，他们体验过，他们尝到过，所以他们就巴不得跟人分享， 巴不得让人家与他们一起同尝那喜乐，那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从服侍神当中所来的喜乐。所以有一首诗歌唱得好啊，无论陆地无论海洋，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们怎么样经历耶稣的同在呢？很多人今天经历不到耶稣的同在，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服侍神服侍人，你没有行坐在神的宫。如果你做神的宫，你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服侍上帝，你就会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因为你在与上帝同工，不是你在做，是上帝亲自在做。你有一个得到一个最美最宝贵的机会，你可以与上帝同工，你就与神同行，你天天看见神的作为，你天天看见上帝对人生命所做的改变，而这个改变上帝甚至是借着你的手借着你的话坐在别人身上，你经历这些你就看见耶稣同在，你就体会到什么叫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那么这些经历从哪里来呢？从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当中来，从与人家分享福音与人家分享你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恩典当中来。所以我见过很多一生服侍神一些年老的弟兄姊妹啊，无论他们是科学家，无论他们是农民，无论他们是宣教士，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是韩国人是德国人是奥地利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他们最开心最喜乐的日子，他们分享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兴奋得不得了，不管他们是80岁是90岁，都是什么日子呢？都是他们服侍神的日子，都是他们与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的赞美神，做神让他们所做的工作，这样的日子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喜乐。所以感谢神，上帝这样的怜悯我们，上帝让我们人在这个地上短暂的一生，你有一个机会经历到从永恒来的喜乐，你有一个机会在这个地上你就能够尝到那天堂的滋味。那这个机会在哪里呢？就是在你服侍上帝，你做上帝的工，你在服侍神，你在服侍弟兄姊妹当中，你就得到这样的机会，你就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第一个特点，他一定是喜乐的，他不是愁苦的，他不是在埃及地的奴隶，他是开心的自由人。上帝不是法老王，上帝不要一个满脸愁苦心不甘情不愿的一个奴隶来侍奉他，上帝不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不是上帝的仆人，这样的人是法老王的奴隶。上帝要一个自由的人，心甘情愿的满心欢喜的欢喜快乐的来服侍他，服侍神的选民，服侍上帝的羊，牧养上帝的羊，也服侍上帝的子民，这样的人才是神的仆人。如果你在一个人身上，无论他在教会里从事什么样的岗位做什么样的工，你看不到他那种喜乐。当然我这个人很多人就说我这个人表情很严肃啊，我说的这种喜乐不是外面那种喜乐，内心的长久的世界没有办法夺去的，别人没有办法从你心中抢夺的那样的一种喜乐。如果你服侍神，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喜乐，因为你在做人可以在这个地上所做的最美的工，最好的工，你与永生上帝的神你同行，你所做的一切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可以存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所有跟从神的人，耶稣说我们为他不仅舍掉我们自己，不仅在今生得百倍，而且在来世要得永生。如果你真正的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句话是真实的，你真的就在今生你就得了百倍，你经历过别人经历不到过的没有经历过的喜乐，你看到了美，很多人从来一生当中没有看到过你所看到的那种真实那种美。所以感谢神， 啊，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仆人，因为他对上帝的服侍是出于爱的，出于爱的服侍一定是喜乐的。比如说你很爱一个人，你为这个人做饭，做一顿很好吃的饭，你做饭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辛苦啊？你不会觉得自己很辛苦，你做得很开心，你说啊，我所爱的他可以来吃我为他做的饭，你会越做越开心。所以从爱来的服侍一定是喜乐的。所以神的仆人，上帝呼召自由的人来服侍他，上帝不要奴隶。我们能够服侍神，能够与神的工有份，就是最喜乐的事情，最蒙福的事情。我们来看圣经中一个喜乐的被神所呼召的、神所使用的一个人，他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一章46到48节。啊，路加福音一章46节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玛利亚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呢？在他被圣灵感孕怀孕的时候讲这句话。我们知道当时的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少女，可能就16、17岁，非常年轻的少女。你也知道她在以色列人当中，她这样会被人家怎么看？她没有丈夫啊，没有在地上的丈夫，突然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肚子大了，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不贞洁的女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上帝就呼召这样的女人，圣灵感孕她，上帝把这样的一个重担，非常重的担子，就压在这个年轻的小女孩身上。你可以想象他面临的是什么，人们怎么看他，人们怎么在背后议论他，人们怎么恨他，人们怎么样来致死他，处心积虑的要逼迫他，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呢？上帝只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约瑟，感谢神，上帝告诉了约瑟，约瑟可以来安慰玛利亚。但是我们毫无疑问，我们知道最重的压力，最多来自于人们的非议，来自于人们的那种嘲笑或者是逼迫侮辱，是临到谁呢？还是临到玛利亚。上帝就让一个小女孩经历这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喜乐，是因为神恩待我，神施恩给我，我心里开心，我感谢神，神啊你又让我涨工资了，神啊你又祝福我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但是玛利亚在什么时候感谢上帝呢？他什么时候说我心里充满了喜乐？什么时候讲这句话呢？上帝把一个很重的担子给他，他感谢上帝。那么尤其是当我们背负重担的时候，你要付出代价，我们就更难感谢上帝。玛利亚付出沉重的代价，他经历了一些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那个时代，但是他付上这样沉重的代价，他仍然感谢上帝。所以在人看来，我当然很多世人或者有一些人，今天我们看了，哎呀，玛利亚蒙受了好大的冤屈。但是玛利亚怎么看自己呢？他说我没有，我蒙受最大的祝福，万代都要称我为最有福的女人。我们可能会想，哇，她是一个最倒霉的女人。玛利亚来到上帝面前，天使告诉玛利亚她从圣灵感孕，玛利亚没有对天使说，没有对上帝说，哎，上帝你把这个消息只告诉我不够啊，你至少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你至少要告诉约瑟，告诉约瑟的爸爸妈妈，你至少告诉我们村里的人，这么大件事情，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神的儿子，这么大件事情你至少要告诉以色列啊，要不然我出门我怎样见人呢、啊、我在人的眼前我怎么做人，我怎么活呀、啊？玛利亚有没有对天使讲这样的话？没有，就没有。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他居然能够喜乐，他居然没有来到上帝面前哀求啊，把这个重担挪去吧，我还是个小女孩，你要把这个重担给我也可以，你告诉天下所有人好不好？玛利亚没有做这些，他就遵从神的带领，遵从神的命令，他做上帝顺服的仆人。而且他顺服的当中，他是不是心不甘情不愿呢？是不是好委屈？不是，他充满喜乐，他心里很开心，他说我是万代最蒙福的女人， 我是这个人类历史中我是最蒙福的女人。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喜乐？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觉得自己好枯干，然后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被人家理解，然后我们做很多事情人家不知道，我要赶紧跟别人讲哦，我们好着急。有几个人理解玛利亚？有几个人知道她所经历的？在当时那个时代，她没有着急，她没有埋怨，她是感恩，她是喜乐。为什么她有那么大的喜乐呢？玛利亚自己讲出原因，原因是什么？尊主为大。这就是我们上帝的仆人得到喜乐的原因。我们尊主为大，你就一定有喜乐。你真正的在你心里尊主为大，你就一定有喜乐。你的心里不是装着你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荣耀，你心里也不是装着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评价我，你单单的来爱你的上帝。玛利亚因我的救主为乐，你爱你的救赎主，你所做的一切是为救你的上帝所做的，你有这样的心智，你一定有喜乐。这个喜乐别人没有办法夺去啊，别人没有办法来破坏。所以一个真正心里尊重伟大的人，像玛利亚那样，他就会有喜乐，不在乎人家是否认同他，人家是否理解他，人家是否欢迎他，或者是人家是嘲笑他，这些不是在他心里不是最重要的啊。我看过一个弟兄的见证，边云波弟兄的见证，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边云波弟兄几次就去云南北边北部的那个彝族地区传福音。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五十年那个时候传福音是非常辛苦的，那个时候宣教的经历是非常辛苦啊，没有足够的粮食，没有足够的水。后来边弟兄和一些弟兄就往那个云南北部彝族地方去，一个村庄里去，走在路上的时候，边弟兄突然大口大口的就吐血，身体很虚弱，大口大口吐血。后来同工们一看这个样子不行，就说我们背着你走吧。后来边牧弟兄就说不行，我们停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后来祷告了之后，就是血没有继续吐了，他们就继续走。所以到那个村庄呢，比预定的时间就晚了一点，已经是傍晚的时候，但是有好几百人从周围的这个村庄啊，在山寨里面大山里面就来，就在这里来聚集。后来边弟兄就跟他们就来分享天国的福音。那么后来分享完了之后呢，大家就坐在一起来分享来讨论。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后来聚会结束了之后呢，就是每个来到聚会当中的这些彝族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拿起随身带的这个松树枝，就点燃松树枝，就是一个火把，他们就举着这个松树枝就个人回家。后来边弟兄就看着这些越来越远去的弟兄姊妹，结果你大家也可以想象他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无数的火把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变成一个小亮点，那时候满天的繁星，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亮点，地上的火把交融在一起。上帝祝福亚伯拉罕说他的儿女像什么？多得像天上的星星。然后弟兄姊妹举着火把回家的时候，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赞美上帝的歌，就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一样。天上的星星，地上的火把交织在一起，天地之间只充满一种歌声，赞美上帝的歌声。后来边弟兄看到这一切，哇，他经历到那种喜乐，这个画面太美，这个画面太美，这个画面是通向永恒。所以我在想，有多少人的一生，在你一生当中，你有幸，你有一次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看到过这样的画面。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边弟兄他有，因为他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所以他在他的人生当中，虽然他咳血啊，大口大口的吐血，虽然他很衰老，但是他经历那种喜乐是完全很多很多人没有经历到过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尝过那天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感谢神啊，我前两天我跟 我们一个弟兄交通，我们弟兄就告诉我们，一个99岁的老弟兄啊，江守道弟兄，99岁啊，现在还经常在各地在讲道，从东边到西边加州那边去开培灵会，一讲5天，99岁的老人。这就是神的仆人，他心里没有喜乐，他会是这样吗？他心里没有平安，他没有尝到过天恩的滋味，他会是这样吗？有哪一个这个世界上的打工仔，有哪一个为钱做事的人能够这样呢？所以这就是神的仆人从上帝那里所得到的恩典。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的仆人，思想神的仆人。我们有知道上帝不是给我们重担，上帝是给我们祝福。在人看来，上帝给童女玛利亚给了好重的一个担子哦，但是玛利亚她自己知道，这是所有历世历代的女人可以所得到最大的祝福，这不是重担，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恩典，所以她可以喜乐。所以尊主为大是神仆人喜乐的源泉。你想经历那种喜乐吗？第一，你要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教会，做上帝所使用的器皿。第二，你要尊主为大。如果你不尊主为大，你做任何的工没有意义，也不被神所喜悦。上帝不要奴隶，上帝不要人心不甘情不愿满脸愁苦的跟随他，上帝要人欢欢喜喜自由的跟随他。很多人就说啊，那耶稣好像不是每天乐呵呵的样子，对不对？很多愁苦。耶稣是谁？耶稣是担负世人的罪，上帝的羔羊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你担负谁的罪呢？你谁的罪都不担负，你自己的罪都被耶稣洗净了，你自己的重担都被耶稣卸下了。所以你可以看，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些门徒们被抓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心里大有喜乐。他说哦，我们遭遇这样的事情证明一件事情，我们是配为这名受辱。我配，很多人不配的，很多人不配抓到牢里，很多人不配受这个逼迫，但是我配。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他选召我，让我与他的工有份。所以当门徒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心里不是埋怨，不是愁苦，他是感恩，他看见上帝给我的恩典，他更加坚定一个信念，我们是属上帝的人。我以前还有点怀疑，但是我被抓到牢里来了，我知道了，我确信了，我真是属上帝的人。所以保罗啊，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上帝把他派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他有一次被外邦人打得要死，人家都认为他死了，丢到城外头去，结果保罗慢慢又醒过来，醒过来之后有没有逃跑，他又回到那个城里去，又跟人家传福音啊。保罗被关到监牢里面，他给外面写的书信啊，腓立比书被人称为喜乐的书信，上面最多最多谈到喜乐，圣经中谈喜乐最多，腓立比书在哪里写？在保罗在监狱里面写，死刑的犯人写出喜乐的书信，然后劝监狱外面的人，你们要开心呐，你们要高兴呐，你们要刚强啊。这就是神的仆人。和人家说保罗这个人啊，说他什么？说他其貌不扬，语言粗俗，不高雅。保罗有没有被这样的话影响？没有，他还是劝勉人，还是安慰人，他还是鼓励人，他也指出人的罪。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保罗说他自己有秘诀，保罗说他的秘诀是在腓立比书4:12啊，腓立比书4:12，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是保罗的小秘密，他告诉我们，保罗的秘诀，他告诉我们，他怎样靠这个秘诀度过他的一生，无论是在监狱外面，还在监狱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4:12起，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想请问大家，你觉不觉得你凡事都能做？我不觉得我凡事都能做，我好多事情做不到啊。 好多事情办不到，好多很多时候感到很灰心，很多时候看不到果效，很多时候说哎呀，人家说你做了什么呀，好像哎呦我做了好多呀，我问题怎么不没有看到啊，很多时候很灰心，有时候我觉得上帝你好偏心，你为什么总是加添保罗的力量，你不加添我的力量呢？后来我慢慢明白一个问题，不是上帝偏心，是我的心没有摆正。上帝为什么加力量给保罗？因为保罗的心摆得很正，他尊主为大，上帝就给他喜乐。力量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从耶和华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你不喜乐，你没有力量，你是在那里撑，你知道吗？苦苦的撑，苦苦的做，那不是力量。有时候我觉得很软弱啊，有时候觉得啊，不知道明天怎么办啊，不知道以后辐射路怎么办啊，很灰心。后来我觉得不是上帝偏心，不是上帝偏保罗不偏我，不是，是我自己偏心。我心偏到哪里呢？偏到我自己去了，啊，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将来、自己的得失。那这些东西保罗心里有没有啊？可能有，但是他放在一边，他心里最重要的位置、最重要中间的位置、最大的位置，他留给神，他尊主为大，所以他就有力量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里服侍的人，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上服侍啊，你可能服侍小朋友啊，有时候你哎呀我做不下去了，孩子很调皮，有时候你服侍 teenager， 你说哎呀我做不下去了啊， teenager 很难弄，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上帝，你加给我力量。上帝说你有没有尊主为大，你尊主为大，你就有力量，你就有喜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爱自己太多了，爱上帝太少，我们体会不到喜乐，我们做一做就缺乏，我们的爱心不持久不长久，我们左顾右盼，心里惶恐不安，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就这么多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尊主为大。那么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就是保罗的秘诀，这就是他喜乐的原因。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啊，保罗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心志要讨主的喜悦。保罗是很简单的人，他不瞻前顾后，不左顾右盼，他知道他的明天在上帝的手里，他忘记他的过去。我们都知道保罗的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上帝都赦免他也要忘记，他只有一个志向，只有一个目标，讨神的喜悦，让神显大。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不同的岗位服侍神，有的弟兄姊妹在唱诗班里服侍神，有的弟兄姊妹在带领教会，有的弟兄姊妹在主日讲道，那么也在主日学，或者在查经班，或者带领做游戏，做各样的破冰游戏，或者准备饭食。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工作当中，你都会经历神的同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与神同工，你在服侍神，你在服侍神的选民，你在服侍神的羊。所以我们要从心里，我们要尝到那种喜乐，我们在做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在与永生上帝我们在一起同工，我们在这样的服侍当中，我们一定经历上帝的同在，你会看见上帝的手。很多人好像觉得我看不见上帝，上帝没有做什么，如果你在服侍当中，你就会看见上帝每天都在做，不是你能够改变人，是上帝能够改变人啊。施布真讲过一句话啊，我们要讲多少篇道才能够对一个教会有一点点影响呢？施布真说一千篇道，多少年？20年才能对教会有一点点影响。其实我们知道施布真对教会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不要二十年。但是神的仆人，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无论你在什么位置上，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当你把自己摆上的时候， 其实你每天你经历到是神他亲自做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在教会里服事跟世人在世界上的公司工作是不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公司里工作，他如果给他涨薪水，老板给他涨薪水或者提拔他，他就会很开心了。那么在世界上的公司，人与人之间确实有地位的不同，一个公司的 CEO 跟一个在这个公司做清洁的一个清洁工，确实是地位上的不同啊。但是在教会里呢，耶稣说在服侍的人当中，在上帝仆人当中，什么样的人是最大的呢？是那服侍人的人，可能是那个最不起眼最被人忽略的那一个。那么启示录告诉我们，神在金灯台当中行走，金灯台就是指神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上帝在我们当中行走，耶稣在我们当中行走，他要鉴察，他要看。今天坐在这里的这一群人，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一群人，是耶稣用重价所赎买回来的一群人。他怎么可能不看呢？他怎么可能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群人呢？那么上帝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看什么？我们来到一个教会当中，我们要看什么？我们是看这个教会美丽的建筑吗？我们是要看哦，今天是谁领诗歌啊？今天是谁讲道？耶稣来的教会当中，他可能看这些，但是耶稣会看那个服侍人的人。谁是每一天第一个来的教会开门，把一切的东西都 set up 好啊？谁是一个人静悄悄的把厕所都擦干净，厕所都洗好？谁是在默默无闻一直在为教会祷告？谁是在暗中啊偷偷的去照顾那些缺乏的人，去供应那些缺乏的人？这些东西是耶稣基督要看的。谁？耶稣在看谁是他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当耶稣看我们的时候，耶稣看见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看人跟人看人是不一样的。人看人看外表，哎，我们看外表的东西，但是耶稣看什么？看你的内心。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显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从人来的赏赐，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奉献的时候他要吹号，他不吹号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得到从人来的赏赐啊。但是耶稣来看什么？他看暗中的东西，他看那些你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他看那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耶稣所看的。所以当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应该怎样的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尼希米记八章啊十一节。尼希米记八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就是八章十一后半部分啊，后半部分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对，约翰加尔文讲过一句让我很得安慰的话。约翰加尔文说，基督徒虽然不完美，但是卖力啊。我听了这个话我就很开心，我知道我不完美，我很多问题，太多的问题，很多时候我很无知，又很骄傲，又很冲动，有时候又无知又骄傲又冲动，我有很多问题。但是我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我可以卖力啊，我可以做我能够做的。就是那个用一玉瓶香膏膏足的女人，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呐、啊，但是耶稣却表扬她。耶稣对她的门徒说，你们到任何地方传福音，你要讲这个女人。表扬她的理由原因是什么？因为她是尽她所能，她卖力。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要做神的仆人。你不完美，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你尽你所能，你卖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力量从哪里来呢？从喜乐当中来。你要经历那在服事当中的喜乐，这是你力量的源泉。你满面愁苦，你心不甘情不愿在这里撑，你可能也能做下去，但是你力量的源泉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么你经历不到喜乐，你真的也很难让别人跟你在一起能够经历到喜乐。所以我们再来看一处啊，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 圣经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八章十二节起，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悦纳什么？悦纳你有愿做的心。你是不是开开心心做？你是不是充满喜乐做？这是上帝所悦纳的。上帝不是看你做的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主日学里面服侍，你照顾小朋友，你说哎呀我不是教育专家呀，哎呀我不是圣经学者呀，我做的不好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不看你，不按你没有的那一部分来看你。神看什么？神看你是不是愿意做，神看你是不是有悦纳的心。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来服侍弟兄姊妹，来服侍神，最最重要的，你不要想哎呦我没有读过神学，我不了解圣经，我不是专家，不要想这些。你在想你是不是真正的充满喜乐，你愿意的做。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你的服侍上帝就悦纳啊。你要想哦，我是专家，我能够做得很好。如果你带着这个心态来到神的服侍当中，你的服侍不一定被上帝所悦纳，因为在人没有完美啊。我记得以前我在主日信息当中，我给大家讲过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记得，有些弟兄姊妹忘记，但是我还是想把在这里，在这个机会把大家跟大家再次分享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如果你还记得这个小故事呢，你可以回忆一下，如果你没有记得我也很愿意把这个小故事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美国牧师写的。那么这个有一天，这个美国牧师清晨的时候，他就听到楼下的这个厨房里有动静，那什么是嘎啦嘎啦响。后来他就下到厨房里一看，看到他四岁的儿子在拖着一把大椅子，就往那个餐台那里拖。好，这个牧师就哎，他要干什么？后来他就没有去阻止，他就看他儿子要干什么。后来这个四岁的小男孩就爬上这个椅子，就要去拿橱柜上面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盘子，家里最好最贵的那个瓷器的盘子。他爸爸看，哎呀，好危险！但是他还是没有阻止，他看看，哎，他到底这个小家伙到底要干什么？然后拿了那个盘子拿下来，又拿一盒那个饼干，家里最好的饼干，抓一大把往这个盘子里一放。你知道四岁的小孩手就那么小，然后这个小孩又想一次抓很多，结果饼干渣掉的到处都是的。然后又从椅子下爬下来，又拿出家里一个最好的一个玻璃杯子，那个杯子家里最好的，只有父亲可以碰，父亲可以拿的，这个小男孩拿出来，然后打开冰箱门把牛奶拿出来，然后往那个杯子里倒牛奶，也是洒的到处都是啊，身上到处都是，冰箱门就那样敞开着。就看到这里，这个父亲就忍不下去了，你这个小家伙你在干什么？走过去，后来这个小孩子一听到后面有动静，一回头看见他爸爸，这个小孩子怎么样？满心欢喜，兴高采烈，就说爸爸爸爸，你看，这是我为你预备的早餐。后来那个父亲他后来就回忆，他说那一天的清晨，哇，真是他最幸福最喜乐的日子。他一看那个杯子，真的是他每天他用的那个杯子。他一看那个盘子，真的是他每天他用的那个盘子，家里最好的，只有父亲一家之主可以用的。然后那种饼干，真的是他每天最爱吃的饼干，就是他想要的。这个四岁的儿子在观察，在看他的父亲爱什么，他的父亲需要什么。然后这个四岁的小孩子就要把这个就要做出来，他做的不完美，他最后造成的损害可能比他给的这个早餐可能有更大的损害，到处是脏的，那个 T 恤啊，哪是牛奶饼干渣。但这些要不要紧呢？不要紧，父亲得到最大的喜乐。那我想请问大家，这个小男孩心里开不开心呢？开心。这就是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喜乐与天父的喜乐融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同时呈现，同时产生，这叫做共鸣。你谈恋爱的时候，你跟你的女朋友谈一件事情，两个人是不是有一种哎呀，思想碰到一起，真的就碰到一起，有火花撞在一起，我们那个叫共鸣，你会很开心，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跟上帝有共鸣，你的喜乐与上帝的喜乐交织在一起，那是何等大的喜乐。 那么我们今天怎样在地上你尝到这样的喜乐呢？你做上帝的工，你来到教会当中服侍，你服侍弟兄姊妹，你去把你从上帝那里所得到的恩典，所得到的喜乐，你在人群当中你见证出来，这你就可以尝到那天恩的滋味，尝到那最大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上帝。不要你做专家，你也不是专家。上帝不要你做全能的仆人，没有人是全能的仆人。上帝要什么？要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你愿意做，你做这个你越做越喜乐。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你有喜乐你就有力量啊，你的服侍就被上帝所纪念。所以我愿意我们今天都成为被上帝所使用的人，无论上帝带领你是去到什么地方，来到一个什么的岗位，我希望你经历到那种喜乐，那种喜乐真的是好的无比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你让我们这本来没有意义，本来没有目标，虚空的人生，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方向，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当追求的，什么是我们当看重的。你也知道我们真正喜乐的源泉是来自哪里。主啊，我们今天就要得着那喜乐，我们今天就要得着那力量。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是一颗尊主为大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注视你。主啊，我们要尝那天恩的滋味。主啊，你怎样，你的圣灵怎样感动你的众弟，你的众弟兄姊妹，那些你信心的仆人，怎样在这个地上服侍神、服侍人的日子当中，怎样经历你的同在，尝到天恩的滋味。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尝。主啊，今天我们也要得到。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归正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尊主伟大的人，也让我们真看到我们是蒙福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把那从天上来的喜乐放在我们的心里。这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啊，这世界没有办法夺去。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